弟兄姊妹，早上好。好像在座的比上个星期人稍微少一点。上个星期我们应该有这个一两百号人参加我们的这个聚餐野餐。一个可能是天气不错，还有一个可能是大家都在家里已经困了两三年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教会。当然我们的人是已经够多了，但是永远都不嫌多，对不对？那刚才我在教会的群里看见有人讨论说，这个什么地方的人要找不着老乡，好像永新就说我们吴越人从来不找老乡，是吧？是这样吗？
是
这样，是吧？然后这个客人就说我们这个山东人是很注重老乡的，是吧？是吧？齐鲁人，我想可能是你找不着老乡，就是说跟你从哪里来有关系，可能也跟大家的性格有关系，对吧？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一般的看法就是大地方的人，很大地方，上海啊、北京啊，可能不用找老乡，反正走到哪里都是上海人、北京人，是吧？小地方的人，这个比较穷的地方的。什么客影家呀，就是我是河南人，我们也是小地方，所以呢就是说我每次在教会里见到新来的人，我都愿意问一下你家里是哪里的，对吧？一般你告诉我你家里是哪里的都会记得住，基本上可以记得住你是哪个省的，你要是哪个市的可能不容易能记住，是吧？所以基本上我看到的大概都记得是你是哪里人，好吧？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亚伯拉罕呢，我们知道他是这个按肉体说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按信心说呢，他是所有基督徒的这个叫做信心之父，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从肉体上他有开始了一个民族，但是他从信心上来说开始了一个信仰。那请问这个亚伯拉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哪里人？一分可以放到第八节，然后我们把经节过一下。请问亚伯拉罕是哪里人？他的祖籍是哪里？圣经上怎么说？有个地名啊，叫加勒底的。没有人知道，不会吧？他的家乡叫乌尔，应该有人知道吧？加勒底的乌尔，现在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现在叫的两河流域，就是大概地理位置是在现在伊拉克的南部，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对吧？所以我们见到伊拉克人、伊朗人，千万不要小看他们，那是就是说世界上曾经是文明的发源地，他的家乡呢应该也是当时世界上很富裕很发达的地区，是吧？但是这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蒙谁的召呢？就是这个蒙神的召了，蒙神的呼召，遵命出去离开他的家乡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因为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呢，他是因着他的信心，神召他，他因着他对神的信心，他就这么出去了。那么大家能不能猜一下，神为什么要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呢？圣经上没有明讲啊，我们可以猜一下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人神把他召开离开他的家乡，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啊，肯定是和信仰有关系吧，对不对？那什么原因呢？应该是这个拜偶像的原因啊。我们知道这个在亚伯拉罕之前，挪亚一家大洪水之后就只剩了这一家人，对吧？所以这一家人应该是这个信奉真正上帝的人， 但是从挪亚到亚伯拉罕，在这期间，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对神的这个信仰又已经消失了。那时候世上的人肯定都是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假神，有一大堆的假神来拜。所以呢，神需要再拣选一个人，开始真正啊敬拜这个独一真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人。所以亚伯拉罕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吧？啊，我们来看下一节，好吧？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好，啊，所以神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呢，神给了亚伯拉罕两个应许。所谓应许也是这个圣经上的话啊，我们平常的讲话没有这个词，但实际上很简单，就是 promise 就是许诺，应许就是许诺。但神的 promise 我们就叫应许啊，因为他许给你了，对吧？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两个应许是什么呢？有没有人可以知道？神在创世纪里面对亚伯拉罕应许了不止一次，好像有好几次，对吧？他在一直在讲这两个应许。这两个应许呢，比如说在这个创世纪的13章14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13章14节，这是在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那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呢，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呢，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基本上来讲呢，就是有两个很大的应许。第一个就是说，他把这个迦南，就是现在以色列那块地方赐给亚伯拉罕啊，因为那不是他的家乡，但是神应许他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给他一块地。还有呢，他就是神应许呢，他的后裔啊，就是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样多。这是神给了亚伯拉罕的两个应许啊。世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我们知道大概有可能会发生的，我觉得呢就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个约定，我们叫一个契约吧。比如说我们大学毕业了，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同学都约定，我们10年以后，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一天某一点，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大学的校园这个建筑前面再集合一次。这个叫约定吧，对吧？那么约定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承诺的人呢，我们就要注意要履行这个约定，对吧？啊，可是如果10年以后你去跑到那个楼面前，你会能看见几个人呢？啊，呀，哎呀，因为这是约定嘛，人的约定他总会啊，他有可能可以守得住，也有可能守不住，对不对？对呀，啊，神和人也有约定啊，一个新约，一个旧约，啊，还有没有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发生的就是 promise， 就是这个应许，人的许诺。比如说人与人之间可以许诺呀，对吧？我许诺你，将来我给你什么什么什么，啊。所以，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活过你一定年纪，我们就知道，人跟你这样讲，你千万不要信，啊！今天你的老板跟你说，我许诺你，我什么时候一定给你涨工资，一定给你办绿卡，啊，千万不要信啊！啊，一定要等你看到之后，等你拿到之后，啊，你再高兴一下就行，啊，对呀，对不对？对呀，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许诺，对吧？可是呢，我们刚才讲到，神给人的许诺呢，我们叫做应许，应许。为什么呢？啊，如果是神许诺的东西，这就了不得了呀，这就了不得了。因为神应许的呢，是一定一定必须会实现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神所应许的，是一定必须会实现的。如果在座的还不确定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敬拜这个神了，对不对？因为他说话不算话嘛，对不对？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之所以称为神，就是他的应许，如果他讲出来是必须要实现的，甚至呢不管讲话的对方怎么样，他的话也必须会实现，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呢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啊，因为神的特质，所以他说的话就必须会实现。所以亚伯拉罕呢就有这样的信心，他给他的两个应许呢他就相信。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把这块地东西南北让我看一下，如果这块地上没人住，我想我也很容易相信，对不对？他没人住嘛，对不对？可是那块地上有没有人住啊？有很多居民，而且很强大，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说我到一个地方这块地就是我的，当地的居民是不可能给你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不可信的地方。那神许诺亚伯拉罕的后裔像这个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样多，对吧？如果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后裔了，这个容不容易信啊？容易吧，对不对？这容易信。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有后裔吗？亚伯拉罕他有太太，但是呢两个人年纪老迈，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所以神的应许呢，如果是和我们的这个客观环境是相符合的，我们当然很容易信，对不对？可是事实呢，神的应许呢往往是和我们看到的事情所经历的事情相反的。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相信神的话？要不要？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呢归根结底就是要放在神的身上，如果他说的话，他做的应许，他会不会实现？他一定会实现。所以不看客观的环境，也不看当事人，知道吧？所以呢在第九节他就说呢，他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那么这不是他的地方啊，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就是好像在这个一个外国，他住在帐篷里面啊。他不仅自己住在帐篷里面，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孙子雅各也都住在这个帐篷里面，是吧？所以他在当地是一个外国人。我就想起了我在这里来这读书的时候，第一次感觉什么时候是外国人呢？因为我刚去读书的时候，大家都很友好嘛，我也觉得好像很温暖的。什么时候觉得你外国人呢？我记得是这个报税的时候，我们都得填这个1040表嘛，对不对？但是你拿到绿卡之前，你填的那个表叫什么？1040N2 啊，就是1040 Non Resident Alien 啊，就是1040非居民的外国人的报税表啊。我一看 Non Resident Alien 啊，这就明白了啊，你在这个地上呢，你是一个不是居民，而且呢你是外国人。这就是我那时候我感觉到，原来这是这个，你真的是一个外国人啊！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就是一个这样的外国人，而且呢他住在帐篷里面，请大家想一想他为什么住在帐篷里啊，随时可以迁移是吧，游牧民族是吧，他可以放牧，那为什么不给自己造几个这个比较永久的居住呢？浪费时间是吧？为什么不建几个好看的房子呢？我不知道，有很多原因，但是你想他如果建个房子，当地人会不会愿意他建啊？你在这上面放牧走来走去可以，你用一下我的地可以是吧，你要在我的地上住下，你得看这地的主人是谁啊，对吧？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圣经上只有一块地是以色列的，知道是哪块地吗？ 啊，哎，就是萨拉死了以后啊，亚伯拉罕没有地方埋他的妻子萨拉，所以呢，他就向这个赫人买了一块地，就是墓地。只有通过圣经上来说，只有这块地呢是你买下来的，记载的清清楚楚的。至于这块地呢，算是以色列人的祖坟，这块地呢，只有这块地是属于他们的，别的地都不是他们的。那么在这个祖坟里面埋着有亚伯拉罕，埋着有萨拉，埋着有他的儿子以撒，埋着有他的儿媳妇利百加，也埋着有他的孙子雅各，还有他的孙媳妇利亚。约瑟不是在以色列死的，但是他呢死了之后，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呢，又把这个约瑟的尸骨给抬回去了，应该也埋在那里。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坟呀，他们只有这块地，埋他们祖先的时候，只有这块地是他们的，别的地都不是他们的。还有一个原因，在第十节里面，十一章十节，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但是这个作者告诉我们呢，他住在帐篷的原因呢，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啊，世上的城呢，当然都有根基，是吧？但是亚伯拉罕呢，要的不是世上的那个城，他要一座，他等候一座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一座属于神的城啊。所以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住在帐篷里面，因为他要等候这座城。我们看下一节，十一节，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萨拉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信的啊，亚伯拉罕和萨拉都是不信啊。但是呢，啊，当后来他把他的信心不放在他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放在神的身上之后呢，当我们看到应许我们的那一位是可信的时候呢，这个信呢就变成了真正的信心。所以呢，结果呢，就是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就是以撒只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呢，结果就是如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呀。啊，当然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它可能包括所有的这个信徒呀，并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呀。以色列人虽然有比如说最多几百万上千万是吧，但是也不会有天上的星面海边的沙那样多，但是加上所有的信徒的话呢，就是那样的众多无数。好，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请问亚伯拉罕和撒拉死的时候，神的应许有没有实现？神的这两个应许有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神应许他们是吧，说第一，我要把这块地迦南地赐给你，第二，我要让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星、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是吧？没有实现。但是谁也没有应许说，我必须在你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我应许你这两件事情实现，对不对？对吧？所以他们死的时候是怎么死的呢？啊，十三节第一句，他们死的时候是怎么死的？啊，是存着信心死的。They died in faith。他们在信心里面死的，他们死的时候，因为神的应许呢并没有实现，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呢，但是呢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没有得着，但是他们真真正正的看见神所应许的，而且呢他们欢喜迎接。所以我相信他们死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在信心里死的，欢喜迎接，而且呢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大家知道什么叫客旅寄居吗？我们琢磨一下这两个词，什么叫客旅，什么叫寄居。客旅做客，家旅行，是不是？ 什么意思呢？啊？暂时的是吧？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你是做客的话，那接待你的人是什么人？是主人。还有呢？他不是你的家人吧？啊，原文我读的经文的原文是叫 stranger， 他说你是一个陌生人，啊，你的家不在这个地上，对不对？所以你来这个地上是做客的，对吧？寄居呢？寄居，嗯？寄居呢？这块地也不是你的，啊，你就是暂时在这里住而已。这块地也不是你的，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家乡，对不对？所以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离开家乡的人呢，我们来到这里，在座的都是背井离乡吧，对吧？啊，除了诺曼，其实诺曼呢，我也不想跟他说，他也不算，哎，对不对？呀，住在这块地上的人呢，没有一个这里是真正家乡的，对不对？只有印第安人，对不对？呀，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都是客旅，是寄居的，你看。十四节说这样的话的人呢，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你看，找一个什么样的家乡呢？说这样的话的人，如果我们见人就说，啊，你从哪里来？你在这里干什么？我是寄居的，我是做客的。他不停的见人都这么说，都这么说。那他说这样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家乡，对吧？一个人不可能没有家嘛，对不对？我还有一个家乡，但是这个家乡是什么家乡呢？在十五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就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如果他的家乡，他们想念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他可以在世上的时候回去，是吧？但是你不停地告诉他们，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但是他们又不回去，是什么意思呢？原因在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也就是他们的家乡呢，不是在地上他们的那个家乡，他们所出来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天上。这个更美的家乡呢，是在天上的家乡，因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呢，这个神呢，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如果我们看十五节的话呢，地上的家乡用的是想念，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是吧？那么十六节天上的家乡呢，他用的是羡慕，啊，什么意思呢？原文是 desire， 你也可以翻译成渴慕，啊，地上的家乡我们可以想一想，对不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地上的家乡我们当然可以想一想，但是呢，天上的家乡呢，是心里真正的渴慕呀 ，desire， 我们真正渴慕要回到天上的一个家乡，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天上的家乡了，所以神呢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呀。什么意思？有些人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可能神不大好意思，是吧？但是呢，神在向这个摩西显现的时候，你记得神怎么自己介绍自己吗？啊？神怎么向摩西自己介绍自己，然后跟摩西说，你去找以色列人，你告诉他们我是谁。神怎么说呢？神第一次跟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他说，你去找以色列人，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祖先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神不以他们为耻，因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因为他们在死的时候，他们渴慕天上一个家乡。那么这个家乡呢， 在这个刚才宗辉读的这个启示录里面，启示录二十一章呢有详细的介绍。在二十一章，这个老约翰就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他们，神为他们预备的这座城呢，就叫做新耶路撒冷，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在这里面呢，这就是信徒们所羡慕的更美的家乡。在这里面呢，神要与他的子民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家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大家相信吗？相信吗？对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呢，或者是你不愿意信的话呢，就不用在这儿了吧，对不对？对啊，即使我们不信，我们愿意相信，对啊，我们相信的心里渴慕吗？啊，渴慕吧，对啊，心里渴慕吧，对啊。我相信在座的当然都是受过洗的，大部分都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对啊。我们基督徒的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对啊。这个新的生命呢，因为我们旧的生命呢是已经和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新的生命呢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对吧？我们上个星期有洗礼，洗礼的意义呢就是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耶稣的死，和耶稣一同埋葬。我们从洗礼里出来呢，就是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耶稣复活一样，啊，这就是洗礼的含义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是得救重生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呢，我们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对不对？那这个新的生命是从什么开始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我们的信心开始的，对不对？我们的新的生命是从我们的信心开始的，信心的对象呢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呀。我们信神的话，我们信耶稣死是为我们死，我们信呢耶稣活也是为了我们活，我们因为信他死他活，我们信我们可以有重生永生的生命，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在座的如果有新的生命，我们的信心呢，我们的生命是从信心开始的啊，我们的新的生命是从信心开始的。请问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你怎样过这个生命呢？啊，你有一个靠信心开始的生命，你怎样来过这个生命呢？我眼睛看到我才能去过嘛，对不对？啊，是这样吗？啊，如果从信心开始的生命呢，就要靠信心来过这个生命，对不对？对，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不能再说我们必须看见的我们才能相信啊，神你赐给我我才会高兴，对不对？这个就不是靠信心的生命。所以希伯来又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如果这个生命靠信心开始，你就应该靠这个信心的生活。所以呢，什么原因，什么意思呢？如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这个世界上号称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是什么啊？不难理解吧？啊， 在座的都是背井离乡的吧，对不对？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什么叫客旅，什么叫寄居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从属灵的含义上来说，我们是寄居的，但是从正儿八经这个字面的含义上来说，你是寄居的呀，对不对？你住的地方不是你的家乡，你就住在这里嘛，对不对？对呀，所以不难理解吧，对吧？我们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无非就是想着谋生或者是求学，是吧？没有想很多，但来了之后才发现，明白一个道理：什么叫寄居的？对呀，什么叫客旅？因为你离开了你的家，离开了你的家，对呀。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电影啊，80年代拍的，大陆拍的，叫这个《最后的贵族》，有没有人看过？看过是吧？最后的贵族，讲什么意思呢？就讲一个女孩子从哪中国上海到美国来读书啊。可是读书的过程中呢，受到一个噩耗，就是她这个父母呢、家人呢，从这个内战的时候，从上海撤退到台湾，坐船撤退到台湾，结果船翻了，父母就死了啊。我看不懂啊，我那时候才10来岁啊，我看不懂。我看不懂，是吧？我就不明白这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就记住了一句话，这个女士呢，她在电影的最后呢，她到了威尼斯，她到了她出生的地方，然后她就威尼斯在海边嘛，是吧？她就问一位老先生，她说。他问了一句什么话？世上的水都是相通的吗？我看了一部电影，就记录这么一句话：世上的水都是相通的吗？几十年之后，我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人在地上的生活最痛苦的不过是如此啊！第一，你住的地方不是你的家。他人在美国嘛，对不对？他后来旅行，他住的地方不是你的家。第二，你有家，但是你回不去。他为什么回不去？你那时候大陆和台湾，他不可能让你回去吧，对不对？他也回不去。第三，你回去了，家里也没有人。对不对？啊，他的亲人早都已经死了。几十年之后我才明白，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到这个海里，我能不能顺着这个海回到我的家？那么他父母可能是这个在水里沉船死的嘛？他可能也在想，我能不能还能见到我的父母？10来岁的孩子，你让我能明白什么？对不对？啊。所以人的生命不过是如此，对不对？我们在世上就是客旅，是寄居的，在座的更是。你在你的家乡，你说你这是客旅是寄居的啊，大家会笑一笑。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啊，属灵含义上和肉体含义上都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对吧？啊，如果我们想要回去的话呢，我们当然可以回去看一看，对吧？但是我们感谢神呢，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相信呢，这个世界呢，无非是一个可以看见的世界啊。但是呢，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我们感谢神，在座的如果可以相信这一点，是有福气的啊。因为时间到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客旅，成为寄居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地上永久长存，但是神呢，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乡。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渴慕这个家乡。所以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呢，要靠信心生活。啊，耶稣呢，更是一个没有家乡的人。他也说过，啊，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是人子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对不对？我们可以说他是拿撒勒人。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伯利恒人，是吧？但是他没有一个家呀。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因为他的家也是在天上那个永恒的家乡。他也教导我们说，
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有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心在哪里，不是看我们的嘴说在哪里，我们心在哪里是看我们这个银行的账户在哪里，对不对？对不对？你看你在哪里积攒你的财宝，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这个财宝来操心你要在天上积攒你的财宝，在那里呢是永恒的家乡，在那里财宝不能锈坏，对不对？所以我讲到我们的生命从信心开始，我们的生命靠着信心生活，我们生命该怎样结束呢？我们的生命该怎样结束呢？他们死的时候是怎么死的？存着信心死的。They died in faith. 他们在信心里面死的。如果呢，生命从信心开始，靠着信心生活，我们死的时候呢，也应该以信心结束。OK?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预备我们死的那一天，看你有没有活在信心里死。OK? 我们中国人讲万事开头难，是吧？但是实际上呢，开始还可以，最重要的是要看你死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怎么样，对不对？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就是叫做晚节不保，对不对？你开始的时候很好，中间也很好，但是最后呢，没有保住你的晚节，是吧？所以我们最后最大的考验就是死亡对信心最大的考验，死亡对信心最大的考验。我们现在年轻的时候可能还不用考虑，但是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你就要考虑我到底死的时候我到底该怎么死。不是说我们该实际上怎么死，没有人知道，但是你死的时候你能不能守住这份信心，你能不能羡慕天上那位神为我们预备的永生的城。所以我们知道了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永生的城，如果我们真正羡慕，他也不会以我们为耻，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可是呢，我再强调一点，家乡再好，房子再好，如果里面没有亲人，没有你想见的人，你要不要回去？天堂很好啊，但是没有一个人我愿意见的，你愿不愿意回去？不用吧，不用回去吧，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再好，没有一个想见的人，你为什么回去？那我们在天堂会见到谁啊？我们可以见到天父，这个天父是什么样的天父呢？可以见到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样的主呢？他是我们的救主，对不对？你心里有没有渴慕见过他们？如果你渴慕的话呢，你就很愿意去；不渴慕的话呢，我觉得当然也不愿意去，对不对？我们还可以见到谁？还可以见到弟兄姊妹，是吧？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大家愿不愿意见？还可以见到弟兄姊妹们，对不对？不光你刚信主的时候，还是以后还没有见到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见到，是吧？不管你愿不愿意见，我想大家见到的时候呢，肯定不会再有以前的那种感觉了，对不对？都是大家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对不对？我敢保证这一点。所以城市呢，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地方，它是一个人聚集的地方，对不对？这个城里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就是主耶稣基督，也有众信徒在一起的集合，对不对？这才叫一座城。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座城。 对不对？ Yeah. 所以啊、时间不多了，不过希伯来书后面几节呢，讲到亚伯拉罕的信，讲到以撒的信，讲到雅各的信，讲到约瑟的信，他们的信呢都是和死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看的话，亚伯拉罕呢献以撒是因为信神呢可以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是和死有关系的。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所以他因着信心，他在死的时候呢，他给他的两个儿子祝福。实际上你看他祝福完之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死啊，祝福完之后雅各就跑了，跑了十几年又回来了，那时候以撒才死啊。但是他因着信，他在临终的时候给了他的两个儿子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扶至帐头敬拜神。雅各的信心呢也是在死的时候靠着神给约瑟的两个儿子还有他自己的十二个儿子祝福，他的信心也是在他死的时候显明的。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约瑟的信心是什么呢？他死的时候他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以后要出去，要离开这个地方，而且你们走的时候要带上我的尸骨。这就是约瑟的信。所以这些人的信心呢都是在他们死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告诉他的后代要该怎么做，为自己的后代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他们祖先的应许，现在虽然还没有实现，但是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这就是神不以为为耻的这些人的他们的信心在他们死的时候的表现。所以不管我们的生命在世上怎么样，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世上的生命就是在你死的时候。你看啊，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要预备好这一刻。那在座的也都知道，我的母亲在这个上个月去世。那因为她在中国，我也没有机会能回去啊。我记得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星期吧，星期天我就是在这个在教会敬拜完回家之后呢，中午嘛，所以下午我就睡了一个午觉。那我在睡觉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梦，大概有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我梦见和我母亲抱在一起，啊，很激动。那第二个场景呢，我就梦见呢，我就看见这个他躺着，他的脸呢，我就看他的脸，就是这个当然很苍老了，但是呢一直在变，越变越年轻，越变越年轻，越变越年轻。啊，这两个场景呢大概就只有啊最多几秒钟，十几秒，最多半分钟啊。然后突然我全身就像触电一样，我就醒了。因为我平常很少做梦，那午睡的时候更不会做梦，是吧？所以当时我醒了之后，我就比较迷惑，我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是好的意思还是不好的意思。因为好的意思，也许神会医治他，对吧？医治他，也许我们还可以再见一下。但是不好的意思，我也能，因为我不能确定是什么好的意思，所以现在想起来，当然是不好的意思。啊，但是我还是很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这个异梦啊。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梦里可以见一下，但是更重要的，那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呢？哈哈，我刚才讲到第二个场景啊，他躺着，他的脸就越变越年轻，越变越年轻，越变越年轻。变了一个程度，突然我就浑身触电的时候我就醒了，这个梦就结束了。所以我就知道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神给我的一个看见啊。我相信呢，就是说啊，我们虽然在地上啊离别了，但是呢不是永别，对不对？
所以很感谢神啊，但是虽然不是一个好的梦啊，但是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所以不配这样的这个但是我相信神的怜悯呢，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告诉我们，有一天呢，我们还会再见面。啊，我讲这个见证没有别的意思，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希望在座的大家。在世上有这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为那一刻做好我们的准备，等我们时间到的时候，我们要高高兴兴地回去。天上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座更美的家乡。谢谢大家。OK， 好。